窦龙领了王莽的旨意，直奔长乐宫中的朝阳宫而来。来到宫门的外头，窦龙让太监到里边禀告娘娘，就说窦龙求见。太监忙到宫中禀告了娘娘千岁。王娘娘一听窦龙到这儿了，当时怒起心头，面带愠色。因为他早从宫娥太监的口中得知，这位一向被称为大汉忠臣的窦龙，在王莽刚一篡位的时候，他带头拥戴，并且官居显位。今天到这儿来，不用问，是替王莽做说客，要玉玺来了。娘娘这些天一直在想着这颗玉玺呀，她知道王莽一定得来要。我要是至死不给，惹恼了王莽，会强行夺取。王娘娘也想好了，一旦真要来强行夺取，那我就摔碎了玉玺，再碰死在宫中，玉碎相尘，人物两空。这人要是一拿准了死的主意，那就什么也不怕了。今天一听说窦龙来了，更激起了娘娘的胸中怒火。甭问了，这一定是窦荣自以汉室老臣的资格到这儿来摇唇鼓舌。娘娘就说了，告诉他就说哀家不见。是，太监出来了。窦生呀，娘娘千岁说了不见。窦荣一听，这先吃了个闭门羹。窦荣忙说，公公，烦劳你望里再通禀一声，就说窦荣有要事前来，要与娘娘当面陈诉。太监一听，好吧，又进来了。娘娘啊，窦荣说呀，他有要事要当面陈诉。娘娘一听，要事，如今王莽要玉玺就是最大的要事。去和窦荣说，越是要事我越是不见。好嘞，太监一听又出来了。窦生呀，娘娘说了，越是要事啊，还越是不见。窦荣说，公公，烦劳你再去通禀一声，你就说窦荣闻说娘娘奉驾欠安，特来探望。太监一听，好吧，又进来了。娘娘千岁，窦荣是来探望您的病来了。娘娘说，告诉他新朝大臣一律不见。是。太监心想，照这么溜啊，非得把我腿肚子溜细了，脚脖子溜肿了不可。可现在什么话也不敢说呀，一边是皇后，一边是丞相，两头瞧瞧，都不敢得罪。换第二个人呢，这太监早就不干了。这次出来，太监又说了，窦丞相，娘娘说了，新朝大臣一律不见。太监说完这句话的功夫，心想，这回你不能再有词儿了吧，我的腿也该歇歇了。可窦荣又说了，公公，烦劳再去禀告一声，你见了娘娘就说窦荣以大汉之臣的身份求见娘娘，娘娘容见要见，不容见也要见。如果娘娘不准我进宫，窦荣情愿跪在宫门千辛等候，哪怕等到日出月落，寒去暑来，也一定要求见娘娘。太监一听，我的妈呀，这回要我的命了，这位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。他要在门口这儿等个日出月落，暑去寒来，我受得了吗？你喝得出去功夫，我可喝不出腿去。你能老跪着不言语吗？一会儿让我进去问问，一会儿进去再问问，这腿非溜折了不可。行了，我呀跟娘娘好好说说，让这位进去得了。太监急忙迈步来到内宫，启禀娘娘千岁，跟您说呀，这窦丞相他又说了，他说呀，他以大汉朝臣的身份要求见娘娘，娘娘容见也得见，不容见也得见。您不容见，他就跪在宫门等候召见，哪怕是跪个日出月落，暑去寒来，磕膝盖跪破了，大梁骨跪弯喽，他也绝不后悔。眼下这丞相可就跪在那儿了， 我瞧着那个样啊，也怪可怜的，也怪着急的，也怪上火的，也怪不得劲儿的。他在那跪着，那汗珠子直淌，掉地下直响，脸色发黄，身子发颤。我想求神拜菩萨，还讲究个心诚则灵呢。今儿个我看他求见娘娘的心够诚的了。娘娘，看不干什么，您就让他进来吧。您要是不得意他，哪怕当面骂他一顿呢，也比这么让他在门口那跪着强啊。这太监的禀报当中给加了不少的佐料，虚构了不少的情节。娘娘一听啊，还真被打动了。娘娘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进来。
是。太监心想，不管怎么说呀，我先少跑点腿儿啊。太监来到外边一说，这才领着窦融来到了朝阳宫内。
窦融来到朝阳宫的内室之外，隔着倒垂的串珠龙帘，双膝跪倒，口称娘娘千岁千千岁，臣窦融参见娘娘。娘娘在珠帘之内已经看见窦融跪在那儿了。
外面跪的是窦融吗？
正是微臣。
是哪个窦融啊？是汉朝的窦融还是新朝的窦融啊？
窦融说，是汉朝窦融之魂，新朝窦融之身。
娘娘一听这句话呀，觉得弦外有音，话中有意，这心气儿倒平和了一些。
窦融今天到此做什么来了？
娘娘，一来闻听娘娘身染贵恙，特来探望；二者臣欲与娘娘千岁商谈玉玺一事。
这一说玉玺，娘娘的心中的火腾的下子又着了。
窦融，我问你，平帝在世之时待你如何？
娘娘，平帝待臣皇恩比天，使臣扭锤驱虫。
好啊，你能说出这么两句话来，倒还算你有一点良心。不过哀家恨先帝在世之时用人不当，未使你的皮里春秋。我听说先皇宴驾之日，新皇帝登基，你窦融睥睨高官，羡慕富贵，不顾先皇恩泽，忠臣气节，急不待时的跪倒讨封，以献媚之姿，奴颜之态，求得一显位呀。今日王莽索取玉玺不得，你窦融身为丞相，倒是应该挺身效力。不过你虽能为主子效犬马之劳，求得一时苟安，但是你却忘了事主不忠，助纣为虐，将会遗臭万年，骂名千载呀。
我听说吴承恩在金殿之上痛骂王莽忠烈而亡，而你与他比，不知可觉得惭愧不惭愧？似你这等身无忠骨的佞臣，也敢来朝阳宫面见先皇之皇后，还谈什么玉玺一事？我若是你窦融，愧死也不能身临此地，还居然有脸自称是汉朝之魂。是汉朝之魂，就该碰死阶前，全忠全义。
娘娘这一席话，她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快，就好像珍珠断线，乐欲有声，那嘴也巧，舌也翘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口气把自己的气恼都倒出来了。说了老半天，见窦融跪在那儿五体投地，一语未发。娘娘也说完了，心里边反倒愣了，怎么呢？这窦融怎么不言语啊？睡着了？娘娘正疑虑之间，此时窦融这才说话。
娘娘千岁，您说晚了吗？
娘娘心想，哦，没睡着
啊，我说完了。
娘娘，您说完了，容臣禀诉。
讲。
娘娘，请并退左右。
娘娘心想，你这事儿还不少呢，今天我倒要看你说什么。
来呀，左右退出。
是。太监侍女们都退出去了。
窦融说，娘娘，
方才您指责微臣句句呆离，臣所担心者是娘娘与新皇帝王莽乃父女之情，唯恐不能以国为大，以家为小啊。今见娘娘能慷慨陈词，深明大义，容不胜欣慰。窦荣何尝不想碰死殿前，全节保中呢？只是臣想到，一汉室江山失落外族，何日光复，臣不得见；二一旦有人恢复汉业，臣不得助一臂之力；三圣主的遗孀，汉室的老臣一旦遭陷，臣不得救助。因此臣效仿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，高祖对项羽之蓄志于府中，甘冒天下万民之唾骂，负娘娘千岁之误解，伪称新臣服于王莽。为此事臣曾夜不能寐，泪湿于枕，食不甘味，郁结于心。今日幸有这玉玺一事伪臣办理，臣想此事见娘娘之良机，故此而来，不想娘娘不明臣心，反而责怪，故窦荣讲肺腑之言，臣素与千岁，望娘娘千岁明鉴。窦荣这一番话使娘娘听了之后沉吟半晌，娘娘心想，他说的倒是情真意切，不过当今事态交离，人心难测，谁知他是否心口如一呢？娘娘说，窦荣，你说的倒也有理，只是你的真心哀家焉能见得。窦荣一听啊，跪上了一步，娘娘，苍天在上，神明严查，窦荣人随复心，身实蜀汉，只为汉室复兴尽心竭力，如有其欲，天诛地灭，万劫不复。窦荣这一对天起誓，娘娘信了，因为古人多信天意，窦荣这一对天明誓，好像那上天就有专人给登记造册，装入档案了，有朝一日你言不符实，就要按你自己说的给予惩罚。可能随着年代推移啊，人们渐渐认识到这玩意儿不灵，所到现代这启示的就没有了。娘娘听窦荣这一启示，急忙从内室走出来，说道，窦卿快快请起落座。窦荣这才站起身来，娘娘千岁，臣谢座。坐在了旁边，娘娘也在旁边坐下。窦丞相，你既然人在新朝新思汉，那因何又为王莽到此来商谈玉玺之事呢？窦荣说，娘娘，臣今前来，一是向娘娘表诉忠心，二是为向娘娘报一个信息。令尊对娘娘不给玉玺很为恼火，是才在后宫议事的时候声言要命人来强强此物，故此臣来告知娘娘。我想玉玺虽为国宝，但必须依附于皇帝，皇帝驾崩，国宝空存，既不能治国，又不能治政，正所谓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娘娘只守此物，非但无用，弄不好反会招致大祸呀。娘娘一听点了点头，嗯，要依你之见呢。窦荣说，依臣之见，不如暂把国宝让给王莽，权且让他代管几日。我想王莽当王，大汉当兴，此乃是天意，待到汉兴之时，国宝自然重归汉室，有何不可呢？娘娘说，窦荣啊，我原想与此物同归于尽，让王莽毫无所得。窦荣说，娘娘万万使不得，如今平地宴驾，汉室宗亲，娘娘为首，您应该保重玉体，思等时运，兴汉灭亡万不可有殒命尽节之想法。娘娘说，窦荣，只是这颗玉玺我不能就此轻而易举的奉献给他呀。窦荣，你可回去报与王莽得知，就说哀家经你所劝，愿将玉玺献给新朝，只是要接玉玺者必须是当今的皇帝，你就说 愈要愈喜，得让王莽亲自来接。
窦荣一听，这倒也好，让他自个儿来。
窦荣说，娘娘既然如此，那臣马上告辞，回禀令尊。
娘娘说，不要叫令尊，就叫王莽
啊。好好好，那我让他亲自来取，至于兴汉之事，容臣图之，亦有端倪即来禀报。
娘娘说，窦荣啊，事到如今，汉室社稷全赖窦丞相了。
窦荣说，娘娘重托，臣当舍死尽力，告辞了。当下窦荣辞别了王娘娘，离开了朝阳宫，回到未央宫中。
王莽和徐世英真在这儿摆下了酒宴，等着窦荣呢。窦荣在宫门一出现，徐世英就把那两只见钱红见力量的眼睛就瞪起来了。他首先看了看窦荣那个怀里边抱着东西没有，一看窦荣啊是空着手回来的，徐世英是面带喜色，这是一种幸灾乐祸、机巧逢遇的喜色。
窦丞相定是得胜而归了，
这句话说出来就好像在这醋缸里边涮了一下才滴了出来的似的，带着一股酸味。
王莽瞅着窦荣没说话，但是心里边也明白了，这玉玺呀没要来。窦荣呢非常明白王莽与徐世英此时此地的心情，他呀故意的卖了个关子，先是长叹了一声，
唉，这玉玺到手了。
徐世英一听，这什么毛病啊，
到手了你还嗨什么呀，这成心气我这是。窦丞相，玉玺现在何处啊？
王莽在旁边也问，是啊，在哪里？
万岁，臣去朝阳宫，凭着两片拙嘴，一副笨腮，对娘娘劝说了几句，娘娘倒也通情达理。她说玉玺可以献给新朝，只是玉玺乃是国宝，只能由当今皇帝接受，只要陛下亲临现场，便可当面交付。
窦荣说得很轻松，
徐世英听得很气愤。
徐世英心想，多会说话，哎，两片桌子儿，一副笨三儿，嘿，说了几句就成了。那相比之下，合着我这个伶牙俐齿的，还不如你这个桌子儿笨腮的，哎，
哎呀，真会邀功取宠啊！你指不定在那怎么说的呢。
不能少费了劲呐、啊！回到这儿了，装出一副轻松样。
王莽此时可是喜出望外，窦丞相，如此说来，那就多有劳累了。
不过王莽对自己亲自去要玉玺这个事儿可有点不安，他怕王娘娘见了他，指不定问出什么话来，甚或做出什么事儿来，弄不好再给他来个尴尬难堪，有伤帝颜。
可是玉玺要面交皇帝，这也是合情入理的事情，不去就要不来玉玺。想到这儿，他看了看徐世英，
真是你看如何呀？
万岁，去。
即使窦丞相将玉玺要妥，只待陛下去取，那焉有不去之理呢？
徐世英心想啊，到那要是要不来，那我才高兴呢。这王娘娘说不定是耍花招，借机会见王莽，妇女要干一仗，到时候如要是玉玺没要来，干闹一肚子气，窦荣呢，你还不如我呢。
王莽说，好吧，来呀，咱们立即前去，要来玉玺再同桌庆贺。
是，窦荣答应着，领着王莽、徐世英两个人又顺原路回到了朝阳宫。
王莽驾到，这可非同一般呐、啊！太监急忙到里边禀报娘娘，按理说娘娘应该出外迎接，但是王娘娘一听说王莽到这儿，气得浑身颤抖，咽喉生烟。他想起了年轻赌城的孝平皇帝，想起了他与平帝的琴瑟之情，更想起了王莽那进献的那杯焦酒，想起了这一切。王娘娘强压怒火，跟太监说，去启奏大学皇帝，就说
我乃亡国之皇后，他是新朝之皇帝，既是来取玉玺，当论国礼，让他觐见哀家。”
太监说：“是。”赶忙出来见了王莽，把娘娘这番话一说，
当时王莽那张脸就缩圆为长，那双眼就缩长为圆。
他心想：“我进不进？如若进，还不如刚才到这儿就进去呢。现在我听了他的话，我才进，这倒好像是受他指使似的。”
王莽在这一犹豫，窦融在旁边看出来关节所在。窦融若无其事的说了：“
陛下，王娘娘这是嗔怪圣主，自登基以来也未驾幸此处，怪陛下忘却妇女之情啊。”
窦融这句话不早不晚的给王莽递上来了一个台阶，王莽正好是就坡下驴。
这个冤家还是小失了脾气，待孤进去责问他几句，非让他涕泪交流不可啊！
进来了，王莽来到了宫中，徐世英和窦融两个人在他后头。既知娘娘寝宫之外，窦融一拉徐世英：“人家妇女见面，我等在旁边是多有不便呐。”徐世英一听：“对呀，窦融说的这倒是个理儿。这二位站在寝宫外头没进去，可是窦融呢？”还得让娘娘知道他来了，于是他喊了一声：“
娘娘千岁，圣驾到。”
其实太监已经向娘娘告诉了皇帝驾临。娘娘此时手提凤裙，漫仪莲布，端坐在龙凤椅上。王莽一进来，娘娘端坐未动。王莽此时一看窦融和徐世庸没跟进来，更是出奇的富有涵养，一点没恼火，反而面带微笑。太监赶紧给王莽搬过来一把龙凤椅，放在了一个青铜的炭鼎旁边，这鼎里边有炭火，这个时候是冬末，让王莽坐在这儿呢，为的是好取暖。王莽坐下之后，看了看女儿那形容憔悴的面孔，颇为关照的说了一句：“
月英，近来身体好些吗？”“
谢皇帝的关照，我还好。
起居饮食如何？”“
三餐如旧，一切如常。”
王莽没词儿，宫内沉寂，太监宫娥躲在门侧垂手听命。
人怕缺礼，最怕有证啊。
王莽这个时候自感内疚，所以王娘娘对他如此慢待，他也是有脾气发不出来。
还是王娘娘引入了正题：“
新皇帝，御驾亲临，可是来要玉玺的吗？”
王莽心想：“什么话呢？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”“
月英，为夫正是为此事而来呀。只因平地驾崩。”
王莽还要接着往下说，王娘娘一听就明白了，他要做长篇大论，马上把他这话给打断了。“
新皇帝，您不是为要玉玺来的吗？”“
好，我给。”王莽心想：“窦融说的是真话，只要你给这就行。”
王娘娘说：“不过在给玉玺之前，有件事我得问清楚。”
说到这儿，只见王娘娘回身从自己的卧榻里侧捧出来一个雕龙相翠的小匣，打开那个匣盖，里边露出来那块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玉玺。王莽一看见玉玺，真的恨不得一把就夺过来，想到自己的身份，端坐那儿没动。王娘娘说：“皇上，我想问您，平帝到底是怎么死的？”
王莽说：“儿啊，你整日守在平地榻前，难道说还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
他是病死的吗？”“
不，是你害死的。”王娘娘觉得这句话说出来，就好像是把她自己连日来的郁闷一下子给崩出来了， 真如洪水决堤，石破天惊。站在门侧的太监和宫娥吓得一转身都出去了，他们意识到这妇女下边的对话不易他们听取。莽莽呢，这时候假作怒色：“
月英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呀？哪个说我害死的孝平皇帝？
我，你给孝平皇帝进献的交酒里边放了什么？为什么他喝下去之后病气严重，不出两日就圣驾归天？听说你在那交酒里边放了鸩毒，是不是？你说呀，你是我的生身父亲，你能不能让你的女儿守一个明白寡？”
月英，你不要听信旁人胡言乱语，
我怎么能害死那对我有浩荡皇恩的汉室皇帝呢？进献交酒全出自我一片忠心，为的是让平帝早日康复，谁知事与愿违，竟造成这使我说不清道不明的冤枉。别人诬陷老夫都情有可原，难道女儿你也同他们一样这样看待为夫吗？说到这儿，王莽竟假惺惺的在自己的眼眶里边挤出两汪水来，在里边含着。这可不是感情的产物，这是生理上的技巧。王娘娘说，平帝刚刚驾崩之时，虽然也有人议论你酒中投毒，但是我终不相信。可是如今你翁篡续位，母战女宫，自称皇帝，废掉汉室，这才是我恍然大悟啊！酒中投毒者正是你，你早就窥测神器，图谋不轨，所以才能毒死平帝，取而代之。王莽说：“月英，我怎么能做这等事啊？孝平皇帝是我的女婿啊！”“
是啊，正因为是你的女婿，所以才给你造成可乘之机。你不愿意做皇亲，却要做皇帝，因此做出了这种亘古未有的败坏人伦的丑事。你是我的父亲，让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？你不怕遗臭万年，为后世唾骂吗？”王莽被王娘娘数了的这脸红一阵白一阵，但他还想要强辩：“
月英，为父称帝，上有上天福命，下有太皇太后你姑奶奶的诏书，更有群臣拥戴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”“
福命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至于太皇太后，我问你，你敢不敢领我去见见太皇太后？我要当面问他。”说到这儿，王莽没词儿了。为什么他不敢去见太皇太后？
王娘娘接着又说：“事到如今，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就是你害死的平帝。”说到这儿，娘娘悲咽痛哭，泣不成声。
莽莽心想，照此要闹下去，连外边的人都得听到，我得给他点厉害。“
月英，不管你如何想法，为父今天既然为帝，就要不负天命，速将玉玺交付于我，好做登基大典。”
莽娘娘听到这儿，哭着哭着忽然不哭了，反而倒笑了：“
哈哈哈哈哈哈，你这个皇帝迷，伪君子，玉玺给你。”
只见王娘娘从匣中取出一席，恶狠狠的照着王莽的脑袋就打过来。只听见啪嚓咣啷，哎呦一声，
这正是抛玉玺做成千古颂，复逼宫传为万世修。